이번 역은 한국, 한국역입니다. 문을 열었습니다.
欢迎收听韩国客厅在你家，
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炸鸡买了吗？
啤酒带了吗？一起来聊天吧。
欢迎来到韩国客厅在你家，我是孝珍，
我是泰妍。
Hi everybody， 经过一个礼拜之后，我已经好了六成了。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医生，他叫婉君，
婉君表妹的婉君。
天哪，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那个家有喜事里面，
好烦哦。
他真的叫婉君，
好可爱哦。那你有跟他说嗨表妹我长了皮蛇这样？
哎呦，不要玩了啦。对对对，我皮蛇大概好了六成，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因为就是还是要很感谢两位亲爱的听粉给我们抖内，非常感谢。首先是高雄蒲宝英哦，谢谢高雄蒲宝英哦，你也是带状性疱疹过来人，已经复发好几次。哎，那你要不要考虑就是跟我一样之后去打个疫苗？你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现在无业游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你说的常熬夜吧。对，可能太常熬夜然后才会引发这一次的这个。可是我觉得关键是因为偷偷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告诉别人，就是我阿姨说因为我要带我爸妈去旅行，她说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压力过大长出皮蛇。但是我希望我爸妈不知道这件事。
姑姑有在听，我觉得这一段姑姑可能要帮你保密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我就是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一直在婉君有告诉我说就是皮蛇是什么样的情况，可是我问他说会不会留疤，他说不能够确保没有。那我就一直搞不清楚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完全康复嘛。然后就有几位就是我们的听粉算是皮蛇界的前辈，谢谢皮蛇界的前辈听粉们。然后就是他们就有留言说就是就是私讯我啊，就是告诉我说哎，其实皮蛇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看到曙光，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现在在我身上这一些非常丑陋的疹啊，还有这个水泡就是干了以后的那个疤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就是类似那样子的感觉。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我现在身上有一种龙的烙印，就是好像火烧身体有没有，然后就是留下那些疤痕，然后我就不知道说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消。而且我发现带状性疱疹我现在的后遗症是我好像左半边打的那种就是手术要用的麻药，就是麻麻的，有些地方就是可能我碰它会没有知觉的感觉。还是其实我是中风了？
只有一半哦，那就是哦。
欸，对，一半而已哦。
一半而已。
就是，因为听说就是它的后遗症就是你还是会感受到痛觉，因为我时不时还是会感受到说就是我背部就是长疹的那个地方
刺刺的
刺刺的，然后有被火烧伤的感觉，身上还是有那些疹。而且 我现在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好痒哦，
然后不能抓，因为抓了破了就有疤。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会忘记你知道吗，就是突然间就是下意识跑去抓，然后我现在就训练自己就用一只不求人，当我要痒的时候我就用力就是用那个不求人打自己。
打他。
对，很像你那一阵子那个啊，被那个蚊子叮的时候。
对对对对，我也是狂用打的。欸，然后我想讲一件事情，是那天超好笑，就孝珍在过了皮蛇，就是他去看医生的过没几天，他就说，因为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就很好笑，因为他那时候说他有梦到蛇，然后没想到他就长了皮蛇。
欸，不是那时候我们还说欸是胎梦哦。
对，还那么胎梦欸什么大堆的。
一开始说是胎梦，然后我们就想说胎梦那是谁的。
然后重点是我再回忆一下，大家还知道我之前不是就是那个急性肠胃炎住院嘛，对不对？我也是梦到蛇。然后我们两个后来得出了答案，我就跟他说，所以梦到蛇，同学们就算你再害怕，你都要让它咬了你再醒过来，因为只有咬了你才叫发财，没有咬你很有可能变成是皮蛇。欸，我真的现在开始我只要梦到蛇我就咬，快咬快咬给你。 我现在开始说服我自己要有这样的心理建设，不然到时候就会变成这样。欸，
那一天我就想到，然后我就传简讯跟太原说，原来梦到蛇是这个东西，
皮蛇，
对不对？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想到？对
对，然后我们，而且我们两个的蛇都有点像龙，
对，有就是好像旁边有刺刺的，
对啊，所以你就被刺刺的哦，我也进去被针刺刺的这样子，真是的。
我希望这是我们2023年最后一次生病了，
只剩20天，
21天，21天，
真是的，只剩20天还在那边哦。
我们要好好的 hold 住这一切，好不好？不要在这中间就是有罹患任何疾病，我们要加油。
下一位，要感谢他。他说他不要念出来，他会很害羞，但是还是非常想要谢谢你，我们就不把你名字念出来喽。他说希望两位身体健康，身心自在，不要太过劳累。他说停更的话，他可以等。哎，凤体保重，是是，奴才遵命，凤体保重。你要凤体保重啊？
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要先说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开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处于一个两个人都健康的状态，半健康啦，半健康啊，所以我就觉得录起音来的那个感觉就是相当的不错，因为都有体力。我上个礼拜真的是快要死掉了，然后他是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真的快要死掉，
我们都不能在同一天就是都不要死掉，是就是今天感觉还算不错。
你在说什么？
靠，我都在讲。
好，你先分享一点开心的事情嘛。
哦，哎，很久没有跟大家实际分享，对不对？最近就是因为朋友的邀约，然后我就去了吃了一家。那时候他跟我说要吃这家的时候，我想说天啊，我怎么完全都没听过呢？但是好像说他现在是在一家饭店里面啦，然后那就是叫做汉普顿酒店的二楼，台北汉普顿酒店。好，那跟你们讲一下，它叫做七号洋楼，它是吃上海菜的，我觉得它的菜都还挺不错的。我要特别推荐你的是那个脆皮烤鸡，哇，它真的让我吃到那个鸡连鸡胸都是嫩的，然后不用沾任何的胡椒盐，光吃就很好吃，然后那个皮真的是咔哧咔哧，就是这种脆脆的感觉，然后我就很推荐大家去吃。然后我觉得它现在刚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所以也不会说太拥挤，然后也不会挤得整间都吵吵的，而且它有点算是小小装潢，整个都是绿色的，我也很喜欢，所以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吃，我个人还蛮喜欢。加码再推荐大家一件，我觉得应该很多听粉都喝过了，我是那天看我同事一直在喝，他们说最近要点那个手摇饮都要点大明，
大明王朝吗？
大小的，你是大名小名大哥吗？小名大名那个，不是，他那个大就是对啦，是大小的大，名是那个品名品茶的那个名。
那他好喝的是什么呢？
哦，他那个好喝的叫什么？烤荞麦冻吗？对，就是那个招牌。
等一下你喝了吗？你喝了吗？
我喝了，好喝。我还加了珍珠，推荐大家喝那个烤荞麦加珍珠。然后另外一个他有名的是洛梨。洛梨奶盖红茶，洛梨奶盖绿茶，我觉得蛮好喝的，就是咸咸的，然后那个洛梨香香滑滑的，我个人还蛮推荐。可是我现在真的是有感，手摇饮一杯跟我的一个便当也差不多，
快100了吧，对不对？
对啊，真的是算了，就是
你加东加西之后就是快100，真的，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因为我还是算是就是有一个黄色品牌，就是那个60-10蓝的。哎呦，好扯！
那是25蓝乘以二，
对，
什么东西啦？25蓝，
他们找我们代言
哦，50蓝蓝，50绿，
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家还算是合理吧，就是说还是50块以下买得到饮料啊。
那你都喝什么？八冰绿
一号啊，
一号是什么？粉条加珍珠啊？
一号好像就是那个
野果珍珠。
对对对，然后加什么高山什么茶的忘了，一号啊，一号可以在50块以下，真奶好像也是可以吧，我有点忘记，我真的有点忘记，反正我觉得就是20×2蓝，25×2蓝，它味道未必是最好的啦，我只能这么说，但是因为就是想喝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会去喝他们家的，对，这样有提供给大家新知识吗？说没有。
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会想要尝鲜吧，什么富富得正啊，然后大名啊，对啊，
如果有分店的话，喝喝看，
喝喝看，喝看看，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嗯，
最近我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就是家族旅行，然后就是跟我爸妈，
哎，这件事情蛮大的，家族旅行，
爸妈就是我跟他们一起到澳门跟香港玩，然后重点不是我要跟你们说我们玩了些什么地方，我只要跟大家讲，我妈又跟我 complain 她在参加行军团了。
你干嘛？你大家哎，这边40分钟上车尿尿喝水哦，待会要出口机了。
我真的觉得我这一次排的行程已经算是不是非常的紧了，而且全程有就是车子接送哎、欸、哇，然后居然还要这样子被妈妈说是行军团，我顶多我真的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这样还好吧？
这个对于真的出国玩的人真的是太浪费时间了。
真的吗？对不对？是不是？
对啊，
是我们年轻人吧？对不对？这时候讲。
一个一个一个不行啊，一定要一个小时一
个。对，你有办法？你妈有办法这样吗？一个小时一個
没有啊，我就是我妈大概一天两个行程，她就觉得够了，
对不对？所以可能对长辈来讲，我可能真的排太多。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我妈很 enjoy 的行程都是下午茶时间，就是真的。在一个五星级饭店，很漂亮的地方，很舒适的地方，然后坐下来优雅的喝杯茶。
那他会看手机吗？还是真的就是一直在聊天，然后喝茶吃东西？
一直在聊天，他就是贵妇，就是走一个贵妇的感觉的行程。
然后聊天的对象是你，
还有他的姐妹们，因为都是他的姐妹们也有去。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在这边跟你们爆料，希望我妈不要听到，因为我妈可能会跟我 complain 说，她全程也不过就只有两个还是一个的下午茶行程，然后被我讲的好像一直有下午茶行程没有。因为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景点好了，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吓到，就是大家去香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搭那个昂坪360缆车、哦，就是你搭到缆车的尽头的时候。有一座大佛，你可以爬上山去看。然后它是从那个香港的东涌站，东涌捷运站那边，就是可以搭那个昂坪缆车，然后上那个啊叫什么大屿山啊，大屿山那里有一个昂坪，叫昂坪的地名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座大佛。这一座昂坪360缆车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原因呢，是因为它非常的长，全程呢你光搭单程呢好像就快要半小时吧，而且它是跨海的缆车，所以它中间就是还有就是经过三段，你不能够在中间上车，因为它那些地方只是让缆车停一下，有一个就是连接点的感觉，因为你不可能一口气就是整个从 A 端到 B 端都跨海嘛。我还这一次还帮他们订了那个水晶缆车，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全透明的，你知道那个缆车超贵的、欸、everybody 坐个缆车来回票1260、欸、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很贵。然后拍谁了，我还是有做那种就是游客的那个比较，我就说哎呀，坐我们猫空缆车要有卡，对不起是不一样的，我知道，因为他你知道这个跨海的那个建设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赤腊角机场，而且那个山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就是我觉得非常意外是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非假日，然后我已经先在 KKday 上面买票到现场换票，我还以为说非假日不用排，然后到那边之后呢就是只要换票就可以了。但是 everybody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非假日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这种哦，我都排了2个小时我才换到票、欸、我已经是先买票，我不是那种就是没有买票去的、哦、就是很多国际游客，不是香港人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就是印度啦，然后哦好多泰国人哦，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可能就是同胞，就是香港同胞的同胞，这样讲可以吗？
可以，我们都懂了。
对，懂了，很多同胞来了，就西家带小来，然后我们就是都觉得哇塞天哪，以为说就是先买了票以后到现场就不用排队了，但没想到还是排了2个小时。对，我就让我连麦的父母、哦、他们可能不希望我这么说，
比较资深的父母，
对，谢谢你谢谢你，排了2个小时然后才搭到那个缆车。
我觉得你会被骂死。
搭到缆车之后他就到那边就是有一个昂坪市集嘛，你可以到那边逛，然后我们吃了一个豆花之后呢，我就跟我妈讲说哎妈，这里有一个大佛非常有名哦，然后你知道那个大佛大概我觉得大概要排100多个阶梯吧，史上最多阶梯的大佛，我自己乱讲的、啊、因为他听说四川有一个更厉害的。对，然后我妈就站在那边说啊，我们拍一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就好了，就可以走了。我妈果然非常实际，她说没有时间下一站，他说因为他在山下你知道吗，那个要爬阶梯上去，他就说好、哦、大佛我看到了，好了拍张照片，好可以走了。然后我们就真的你知道吗，他搭花了1260然后搭到那个地方，
吃了一碗豆花，拍了到此一游，然后就准备再上车回去了。没办法啊，他等上车等了2个小时、欸、
如果大家真的有想要去搭这个昂坪360缆车，真的还是想要去香港的话，你们一定要先在那种就是什么 KKday 反正就是那种Klook 也可以订票网站上先前一天哦，注意是前一天哦，先订票然后到现场换票，否则你会排更久，你想看礼拜一到礼拜四都要排2个小时了，那6日更是更疯狂啊。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搭那种就是全部都是透明的，因为它有水晶车厢，有水晶车厢跟水晶车厢 Plus， 水晶车厢 Plus 呢才是全透明，如果你只是搭水晶车厢的话它只有一半，地板那个地方是玻璃的，但是它就是门的旁边呢就是上半 半部是玻璃，下半部还是就是看不到的那一种。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要就是全部都是透明的，记得要搭水晶车厢 Plus， 就是因为跟长辈出去嘛，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没有什么好 tips， 就是大家真的行程不要排太满。
算了，我爸妈已经跟我说他们要，就是我昨天又跟我爸妈问一次。
哎，对，你过年到底决定要去哪了没啊？
不去了。越南60000块去个头啊！越南、欸、
不是，那你们不是每年不是你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一些地方旅行吗？
我觉得今年就不去了，因为太晚安排了，现在真的是没办法。然后那天我就想说，我们上次去首尔、泉州这样子行程，我觉得挺不错的。
嗯，我劝你不要，我劝你不要，真的
不是不去爬山，不去爬山。我是说，因为就是长辈们真的不要去首尔，可能他们觉得步调太快。然后他们又很喜欢釜山，所以我想说带他们去泉州。结果我爸跟我说，嗯，他终究平衡过后，他还是想去釜山。可是我想说，釜山要玩什么？那我说好吧，那不然就来开发大邱跟青州好了。
可是釜山有一些你爸之前去没，你没有带他去的啊？他有什么可以搭那个什么小车哦，彩色的那个小车啊？
对啊，因为那个我也没搭过，所以我可能就是带他搭这个。好啊，欢迎大家有去釜山的，可以再提供我一些新景点。
然后即便是这样子，我还是很想要，就是希望下一次可以带他们去日本玩。我发现我就是可以忍受爸妈的时间大概就3天，然后我到第3天我就真的觉得很累，因为你要知道我还有长皮蛇。哎、欸，我长皮蛇。
可是你要怎么玩3天啊？
不是，对，所以我就在想办法，我要就是提高我的耐性啊。然后我就一边长着皮蛇，然后一边还要就是
孝亲
嘛，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然后到第3天我就跟我妈爆发，我说我真的很累耶，你知道吗？我做什么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我妈就说我又没有怎么样怎样怎样，但是也不是吵架，我就跟她讲说我已经发现我的耐心就是到第3天，意思就是说我第4天跟第5天的时候我的脸就不会太好。但是呢，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呢，我还是有传简讯跟他说：“妈妈，我爱你。”就先
什么东西啊？没听看到你是双面人，不，你是什么情绪失调？到底在演哪出？你妈想说你走自然。
好了，这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哎、欸，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一次就是好久没去香港，然后就是终于有时间去黄大仙拜拜哦。然后我去黄大仙拜拜呢，就是有去抽签，然后呢我就抽了2支签，一支是上级签，然后另外一支呢我就问了一下，就是关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是中平签，然后就是去问那个解签老师。解签老师看了一下以后就说：“啊，你们这个吼要好好慎选那个伙伴。”然后我心里想说：“瞎回
不是你做3年
不是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换掉彼此还是什么吗？”然后他说：“不是，你就是要找人帮忙，然后想一想说你们这个工作的方式是不是要调整一下。”然后我就想说，他该不会对每一个人都这么说吧？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很像？
因为这个感觉很通用哎、欸，把这个套用哎、欸。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们会不会大红大紫？”他说：“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然后我心里就是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塞，那这样到底是要不要就到这边就好了呢？”但我就觉得说：“哎、欸，抽到这个中平签，也就是说，哎、欸，这个东西就是不上不下，就是这样子。”
哦，哎、欸，其实每个签要应对你里面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给你一段故事，对不对？古时候的故事，
对。
对不对？比如说什么三顾茅庐这种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套用到你现在生活，
对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解出来都不一样、啊。你的中评不代表是中评啊。
没有，杰西老师解的就是中评。
好，明天再去找他啦。你明年再去。我想这个杰西老师他的人生可能有个哲学叫做中庸之道，
是这样吗？我也不晓得，反正呢，如果套解签老师的这个说法呢，哎，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就是再看看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再说了。哎，怎么就是黄大仙分享以后这么的悲伤？
哎，但是最后分享近况，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因为带状性疱疹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因为在你免疫力弱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攻击你。好是它有疫苗，所以其实可以大家有能力的话或是 OK 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打一下，我觉得加强一个防护力。因为你应该会去打吧？
我会啊，等我好了以后，因为我现在就一直觉得我的背是被火纹身的背。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快好了，或者好了之后你去找医生，医生可能告诉你说可能你要之后再打，因为你刚得完，我觉得他是会有一点抵抗
哦，有可能。你也算是神来一笔耶，接在黄大仙之后教大家打疫苗。
我要解签 shit 叫我太严仙。
好了，就是我决定呢，在台湾的其他庙呢再拜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其实很少抽签的，因为我觉得我抽签问的问题都是我以我的能力，我不太喜欢问那些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
我不会发大财啦，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不太会问那些我无法控制或努力的事情，就是那些真的需要天意哦，就是一些 surprise 啊。真的我不太会问那些事情了，对，就是如果你问说我会不会嫁给赵寅成，我觉得会被神明惩罚。我记得我有一年真的有问过某神明说我会不会变瘦，然后他这个签师就是叫我好好念书就从此之后我不敢造次，
人在做天在看。
好啦，今天的特辑内容非常多，我们休息五秒钟之后回来。欢迎回来韩国客厅，在你家，我是小珍，
我是太妍。
今天呢，要介绍的是一本书，那台湾有中文翻译版本，看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介绍给大家。因为我已经看完了，那它的书名叫什么呢？叫《父亲的解放日记》，아버지의해방일기。
진지한사람입니다이거는결국그시대와의불화가빚어낸블랙코미디일것인데그걸포착해낸건제시선이지만 20, 30대독자들도꽤읽었더라고요그러면서제가한가지느낀게이친구들이이데올로기에대한공포나거부감이하나도없다는
刚听到的呢就是作家郑志文的访问哦，他也是父亲的解放日记的作者。他说呢，他的爸爸呢一生都是非常真挚的人，就是有时候我觉得看这本书会觉得他爸爸有点死脑筋啦，就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可是呢在这本书里呢却是透过他的文笔呢把爸爸的一生包装的有点就是黑色幽默。让作家很意外的是呢，像这样就是在以前啊被，因为他爸是社会主义信仰者嘛，那在传统的就是以前的韩国社会呢会叫他这样的人叫红色分子，然后就很多人骂他，然后呢就是他爸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然后这些故事呢却还是有蛮多20岁30岁的这些 MZ 世代在阅读这本书哦，他们不会因为书中的残忍或是苦难没有读让他蛮意外的。我觉得看完书的感觉呢会觉得郑志文作家说的真的没错，因为他爸真的就是一生非常非常的真挚坚持信念，像是他后来去当农夫嘛，那他坚持说要看书还是看报纸学种田，然后收成都不好，就是不听那些就是有种田经验的农夫还跟他们讲说要科学化种田哦。那作家郑志我呢就是这个爸爸的女儿哦，她在1965年出生，是求里人。如果有看一日三餐的话还是什么 Instay 应该会知道求里这个地方，她在智异山的山脚哦。郑志我作家呢他从中央大学文艺创作系毕业之后呢就开始教书啦写作啦。要写这一本父亲的解放日记呢其实动笔写下的过程很快，但作家呢说最难的是构思，就在他爸爸走后光是构思哦就在他脑袋里面转了十年呢。
사실은아버님돌아가시고난후로부터사실은10년가까이계속구상을하고머릿속으로계속수정하고고치고네쓰는시간자체는그렇게오래안걸렸는데한10년정도준비기간이있었던거죠。
最困难部分是因为呢故事集中在郑作家爸爸父亲丧礼的三天，那要怎么样让这些人物一一登场，然后透过这些登场的故事呢来说出爸爸一生的故事，强化爸爸的人物角色，这是最难的。我先说一下我怎么遇到这本书的好了，因为去年我有去那个首尔 check in 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都会看一下教保文库，就是他有哪一些书是排行前几名这样子，然后这本小说呢那个时候呢是教保文库的排行前十，然后韩国小说榜的话是排行第四。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本小说之前的排行一二三名是谁哦？当时的第二三名呢，就是我们介绍过的《不便利的便利店》，然后第一名呢是韩国知名作家金勋的作品《哈尔滨》，对，书名叫《哈尔滨》哦。那他书里写的是1909年的时候，安重跟义士呢在中国哈尔滨击杀伊藤博文的心路历程。哈尔滨呢，跟今天要介绍这本《父亲的解放日记》呢，其实都是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推荐书。文在寅大概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父亲的解放日记，大家也知道吧，他就是就是不做总统以后回到家乡，然后开了一间书店，然后还邀请作家郑志我去演讲哦。那我觉得呢就是 文在寅呢为这本父亲的解放日记写的推荐序写得非常的好，他说以诙谐的文体剖析理念相悖的时代悲剧，作家用理解与和解的力量加以梳理，令人赞叹。确实哦，就像文在寅总统说的一样哦，就是作者的父亲也就是这本书中的主角呢，他就是因为理念跟信仰的不同，等于说为他自己还有身边的家人带来了一生的磨难跟苦难。但是小人物啊，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有那种就是推翻时代的巨轮的力气，他只能在一个大时代里面呢，就是一天过一天，然后过完自己的日子。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吧。去年啊，因为有一部韩剧叫《我的解放日记》很红嘛，所以其实那时候呢，我在教保文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说也是解放日记，然后我就以为说，因为黑棒就是有点像，就是要怎么说呢？你有很大的压力或是什么，你抒压，我还以为是像《我的解放日记》一样，是在讲那爸爸可能有一些就是特别的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不为人知的故事，然后是比较幽默的那一种。因为书的一开始就写到他爸爸就是直线骑着脚踏车，然后撞到电线杆，然后就往生了。然后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就是诙谐啊黑色幽默的故事，但没想到作者要讲的是一个就是蛮沉重的历史哦。那作者后来也有说到，其实《父亲的解放日记》这本书名呢不是他想的，他说他想不到这么棒的书名，其实是他的行销团队，就是书籍的行销团队帮他想的。我觉得这个书名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棒，甚至连他那个书就是韩国那个书的封面也是哦，就绿色的封面，然后有山啊有树啊，然后有一个骑脚踏车的男子，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一本可爱的书，但是你翻完看完这本书以后发现啊，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我韩文版的书我先放一下下，因为就是要看的书太多了嘛。但是没想到呢，这一次出版社寄那个望远洞兄弟的书来的时候，才发现说，因为他就是很体贴的寄了一些觉得我们可能会看的小说，然后没想到就有这本书，然后我才知道说啊，父亲的解放日记出了中文版了。前阵子我们不是去韩国做员工旅行吗？加上我们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搭的是联航，联航没有什么娱乐，
对，他完全连小电视都没得看哦，共用电视都没有。
对，因为书寄到太妍那边，所以我就跟太妍说哎，那你来的时候顺便把这本书带给我，这样子感谢你让我在飞机上有了娱乐因为我们是不同飞机回来的嘛。然后没想到你知道吗，这本书我一翻开就真的是欲罢不能，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就在这整个搭飞机的过程中就看完了。而且因为他是说到他父亲的故事，所以当中有一些片段的时候哎，我很少这样的，就是一边看书一边哭，哎，就是一边就是也不是到真的狂哭的那种，就是眼眶红你知道吗，就是很感动。
我也没办法，我很害怕看亲情的东西，就连他可能讲的很浅的那种你知道吗，我都会哭。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加分的是，因为就是翻译的译者卢洪金教授的译文呢非常的流畅，我觉得这本书翻译应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里面提到很多史料还有全罗兰道的这个方言啊跟地名，他应该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好，说了这么多哎，还是要来说一下这本书的故事到底在写些什么呢。那我请太妍来讲一下就是故事一开始的这一段篇章。
父亲死了，头撞到电线杆上死了，一辈子板着脸孔过日子的父亲，竟然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他一贯真挚的生命。这不是愚人节笑话，即使是愚人节，我们家也不是那种会开玩笑或是会耍幽默的家庭。幽默在我们家是一种禁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幽默。在任谁看来都是幽默也必须幽默的瞬间，我父母却像革命前夕的革命分子一样严肃认真，惹得众人发笑。所以与其说我们家幽默，不如说是他们以面对革命的态度进行真挚且严肃的行为或生活，呈现出一种幽默，无论如何就是很搞笑。
欸，我们今天这个特辑会不会很像国文课啊？
你知道现在国文课在这段时间有点敏感，还好这不是我英文
不是就是念一下课文然后讲解一下，然后偶尔穿插一些
哎，对，你刚刚我不是被那个一号同学一号今天轮到谁，一号是老师父亲死了，头撞到电线杆上死了，无论如何就是很搞笑。
不是，我们今天就精选就是国际的课文，有没有，就是韩国知名作家的课文，然后我们中间穿插一些好笑的东西 好了，不管了，不管今天收听率怎么样，因为我们的本意本来就是想要跟大家推荐这本书，所以用一些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分享这个书哦。那刚刚太妍念的呢，就是这本《父亲的解放日记》的一开始的篇章哦。所以说呢，这个爸爸一开始他就往生了，然后故事呢就从他三天的丧礼开始发展。作者的父亲呢，在书里化名为高尚旭。高尚旭呢，只有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当然就是作者啊。在高尚旭走了之后呢，身为大学讲师的女儿呢，从首尔赶回故乡求礼，帮爸爸举办丧礼。虽然书中的时态呢，就是在那三天的丧礼发生的故事，可是透过来吊唁父亲的亲友，还有女儿跟妈妈的回忆，时间跨度其实非常的大哦。从二战末期作者父亲求学的时候，跨越到他担任信仰社会主义的游击队的时期，大概是1948到1952年，然后又来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他的爸爸又再被抓去关，然后家族也因为爸爸是社会主义者的牵连哦，有人呢考上军校也不能就读。最后来到21世纪，也就是这位爸爸老年的时候，他担任大厦管理员，那闲暇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跟一般老人一样，爱喝酒啊，爱打屁啊。然后书里也写到很多呢，即便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查清楚的韩国现代史事件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先说一下书里的主角高尚旭呢，他是出生在日本强占韩国末期，那国中呢他也在故乡求礼的中央学校就读。那个时候呢，因为战争已经到末期了，中央学校的日本籍校长呢，他没有获得任何食物配给，高尚旭呢还是供应校长还有他的家人粮食。那时候大概是为了报恩吧，这个校长呢就跟高尚旭说呢，日本的灭亡呢迫在眉睫，要他速速躲避，不要去当学生兵。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嘛，求礼就是在智异山脚，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赶快躲到山里面啊，不要当这个学生兵。甚至这个校长呢还做了一份假的铁路学校毕业证书给他哦，就是这也是让他后来呢可以成为铁路工人，然后加入工会的一个契机哦。但是回顾高尚旭的生命哦，其实不知道这样对他来说是不是比较好，因为他就是因为成为铁路工人，然后加入工会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嘛，然后才会有后来一连串的磨难。如果不是走这条路，其实走另外一条路也没有比较好，因为如果去当学生兵的话，可能早就战死了，就印证了作者在书里面说的，殖民地朝鲜的青年呢，没有所谓的光明或者是浪漫的未来。所以啊，就是从这个父亲的一生，从倒叙来看，就你很难想象说，哇，原来那个在大厦的管理员，或者是那个经过然后在树下亭子跟一堆老人在打屁啊聊天的那一位长辈，他的前半生居然经历过这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担任游击队，然后被这个韩国政府军追着跑，然后还要去收拾一些同胞的尸体，因为这些游击队可能有些就是被斩首。等一下再来讲一下这个历史事件的过程哦。因为看完这本书之后真的很佩服作者，确实需要构思10年，因为事件太多太复杂，你要怎么样就是把它写得让人完整的可以阅读这样的一个故事，时间需要怎么安排真的太难了。就连做这一次特辑啊，我都反反复复重写了好几次，就觉得天哪，这么庞大的一个故事，我怎么可能在半小时之内说完呢？所以大家最好就是还是亲自去看书。刚刚说到呢，加入工会的高尚旭呢，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嘛。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如果大家有看韩国电影的话，因为看到就是他在会骂什么빨간쟁이，就是红色分子，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台湾说的赤匪吧。那很少看到有一些作品会为这些人发声哦，甚至呢在早期的韩国电影里呢，有一些人还会被刑诉为坏人。所以其实呢一开始呢看到啊，原来作者笔下的爸妈就是在写这个社会主义者，没错，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信徒的时候，其实我吓一跳，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在就是韩国的任何图书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看到。
因为大家不会去写，感觉比较敏感对不对，或者写出来大家就想说啊，你应该后面会写的比较负面。
对，没错，因为就是二战是在1945年结束的嘛，那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韩国不就是分成南北两边吗？北边的这个北朝鲜呢就是由苏联托管，然后南边的这个呢就是美国。然后书里面主角高尚旭呢，他人生的转捩点呢应该算是1948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朝鲜半岛的南边呢，就是在美国军事占领下呢，是由驻朝鲜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举办的一个选举，然后作者的爸爸就去张贴选举无效。我是不太晓得作者爸爸一开始在想什么，但我想他可能是觉得这不是一个南北韩一起举办的选举吧，那怎么可以说是有效呢？ 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些被逮捕人是没有办法接受公开审判的。书里就说呢，警察呢在高尚旭的生殖器绑上电线进行电击拷问。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看下去。可是作者就说，他爸爸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态度在说这件事情。但其实真实的情况一点也不云淡风轻哦，因为高尚旭因为这一次的电击呢，产生了永远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就是他眼睛斜视了，因为可能电击的力道太大，然后眼睛就整个然后转不回来。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是呢，他被医生判定因为电击的关系，他的精子失去了活力，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小孩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看下去，因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年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彼此。可是没想到作者的爸爸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跟他讲说，在拷问当中呢，最轻松的就是被电击，因为很快就昏过去了，反而是呢就是被盖上了湿透的毛毯，然后用棍子一直打，然后打到不会晕过去的程度呢，才是真是要命的痛，因为你身上还不会有淤血。我真的觉得我看到那什么以前那什么1987黎明前的一天哦，那部电影里面也是这样子啊，他也是这样打人的啊。就是你活在以前那个就是有点像是秘密警察秘密审讯的时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你看他只是抗议选举无效，现在选举无效好像我们连送是不是韩国就是他们不会被抓去打你知道吗，就是哎。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这段情节真的这样很难过。可是没想到呢，很神奇的是高尚旭的女儿呢，她其实是这个高尚旭呢在这一次电击之后出生的。嘿，刚刚不是说就是高尚旭因为电击拷问然后精子失去活力，就是不能够再生育小孩了吗？可是呢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因为高尚旭后来他就加入那个左翼的游击队嘛，然后在山里面都有很多同伴。然后呢有一天就是这件事情要结束了以后，高尚旭在市场喝酒的时候呢，遇到呢在智异山就是游击队里面有一个同志死掉以后，他的哥哥就在遇到那个哥哥，然后那个人呢是一名韩医，然后两个人聊着聊着呢就聊到说，哎呀自己不能够再生小孩这件事情。然后这位韩医呢就给高尚旭一帖药，让人没有办法置信的是高尚旭吃了这个药之后作者就出生了。然后从此呢这个崔医生就成为了作者家族的名医。哎，对不起，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特别想写信问作者说，请问
医生是哪一位神医的概念？
对对，就是感觉他百病都可以治，妇科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作者也有讲到说，就是他的被经痛困扰的三年，然后这个名医也用一帖药就帮他根除了这件事。哎，当然这个医生先跟大家讲他已经往生了啦，
应该会有传人吧。
不是，哎 Hello 我们家介绍书哎。
哦、oh, sorry。
然后就回到这个作者爸爸的人生哦，刚刚我不是说就是刚刚那个医生是他在山里死掉同志的哥哥吗？嗯，因为作者的爸爸呢在南韩独立之后呢加入游击队对抗当局。那为什么他会加入一个组织去对抗政府呢？其实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子的哦，在1948年3月哦，也就是韩国举行刚刚说的那个国会大选的前夕哦，在济州岛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南部单方面大选的抗议事件哦。这个事件呢其实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它就是济州岛的43事件。好，来公告一下哦，济州岛的43事件呢应该往回推到1947年3月1号，其实比台湾的228只晚了一天。就是这整个事情的过程真的是跟228有点像哦，因为3月1号这一天呢是韩国独立宣言纪念日啊，那1947年刚好是28周年。然后那一天呢济州岛人呢就在一个国小啊举行集会纪念，然后纪念完之后呢大家就上街游行嘛，本来气氛都很好。可是没想到呢在这个游行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个骑着马的警察呢他就把一个小孩踢伤了，然后旁边群众呢就觉得，哎、欸，你怎么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抗议啊。然后抗议这个过程中呢，这个马就吓到，然后警察也很紧张，就开始对群众开枪。然后过程中呢，有6个人被打死，然后8个人受伤。整个过程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跟228真的有点像？因为228也是因为卖烟的跟旁边的民众就是被枪击嘛。三一的这个事件之后呢，韩国政府就从本岛派了很多的这些军警啊，还有就是非常右翼的这个西北青年团来到济州岛镇压。然后他们逮捕啊，刑求了很多就是跟他们说那个南老党啊，就是共产党人士去主导这个事件的发生的，所以他们就是去逮捕了很多人，甚至很多无辜的人都被逮捕哦。 然后呢，就是济州人就是觉得非常的生气，然后在1948年4月3号的时候呢，他们就从汉拿山起义哦，组装武装部队，跟这些从本岛来的军警火拼，然后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惨烈。因为在1948年8月，这大韩民国成立之后，那李承晚就是就任，就是年底的时候，他当任韩国第一任总统嘛。他这个手段呢更可怕，他11月的时候呢宣布济州岛戒严，然后只要靠近的人呢就会被视为暴徒，就地枪决哦。那个镇压的程度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是只要家里只要少了一个人就会被视为逃亡，他们是这样子看户口名簿的，然后全家就会被带杀，就你家里只要少一个人逃走的话，那全部的家人就会被杀。我现在讲起来都觉得超可怕。你们知道那个年代济州岛原来有22万人哦，然后被杀的被抓的，因为有些人就躲在山里嘛，到最后这个济州岛呢只剩3万人。那作者父亲呢参与的这个利顺事件呢，其实就跟济州岛的四山事件有关系。因为那时候呢，李承晚的这个政权呢，他们就想要调动全罗南道的利水顺天这个地方的部队呢去参与镇压，但是这个部队就说他们不去参与这种把枪口对向人民的镇压行动。那军队抗命啊，所以这个中央政府，就韩国的中央政府呢，也从外地调了一些，就可能有一些首尔的军人呢，来到利顺，就是利水顺天全罗南道这个地方镇压。作者的父亲呢，会成为游击队呢，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哦。因为他也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说，现在这个在美军扶持下的政府做的很多事情，他跟他的一些就是有同样信仰的人也很不满意吧。利顺事件呢，其实 KBS 呢他有做纪录片，那我有把它看完哦。他里面就有分析到说，虽然李承晚政府呢把这些叛变呢全部都是归咎为是因为就是共产党潜入然后发生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策反，但其实一开始在这个二战后哦，在南部的这个韩国呢，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支持左翼的思想。那为什么这个左翼的思想会出来呢？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底层民不聊生，有很多土地改革啦，还有一些亲日派啊，然后甚至就有一个霍乱流行，然后政府都没有办法帮人民做事。当然啦，可能还有一些腐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而已。可是李承晚政府呢却借此偷换概念，说这些人都是共匪，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哦。那时候李承晚的政府呢派这些外地军队来到利水顺天然后全罗南道这些地方镇压呢，手段是非常非常残忍的。只要随便有一个人指控其他人是共产主义者，然后就斩立决。然后在韩国国防部的这个战争史呢，就是有明文记载，就有这样一个人哦，他被称为是白头山老虎哦。那他是利顺事件第五联队指挥，叫 Kim Jong-wan。那个时候呢，民众听到他的名字都觉得很害怕，因为他是随身携带那个日本军刀，直接进行斩首处分。我真的没有说错，是斩首，就是砍头。在韩国的维基百科里面呢，可以看到资料说，那个时候呢进去镇压的军队呢，包括救四团20团部队呢，他们都是用这个日本的大刀屠杀村民，而且越是到了农村里面呢，斩立决的人越多。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只要营长连排长排长下令呢，甚至说就随便说这个人他有帮助叛军，然后没有调查或者是审判就立刻处决了，包括什么女人啊，还有学生啊，女学生啊，全部杀。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有一份就是四连部队长金某某呢，他的证词就说，当时上面下的命令就说，你要杀的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人，你用枪杀的话呢还很浪费，因为你要浪费子弹嘛，你用日本军刀砍死就可以了，甚至你可以放火烧掉整个村子，一了百了。那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要这么仔细念出这些部队的名字跟人的名字哦，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些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或单位可以这样就是消失在历史里面。父亲的解放日记里面也有说，作者的爷爷就是这样死掉的。后来呢，就是非官方统计呢，至少10000人呢死在这一场就是利水顺天的这个大屠杀里。
我现在光想那个，我觉得只要听到大屠杀，我都觉得头很痛哎。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就是乱杀啊，看到谁不爽就杀。对吧，就是大屠杀啊。
我觉得有，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哇塞，那个小说《薄青哥》写的真没错哎。他说韩国人对自己更狠，因为书里面啊就有说到说，作者的爸爸有一个朋友的女婿，他就是遇到车祸被撞得面目全非，然后那个死状非常的凄惨，连葬仪社都不敢去收拾哦。最后是就是 他这个朋友就联络到作者的爸爸去收尸。那为什么作者的爸爸他真的是义无反顾，他就说人家也是不得已才会来帮，请你来帮忙，他就去收尸了。作者就说他爸爸可以这么镇定的收尸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游击队里面，就是在山里面的时候，常常要去收拾那些砍头啊，就是被砍头，
所以就是已经看多了。
对，我不晓得，我觉得我是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方式非常非常的残忍。我是不是不该剧透带太多，说到这里就好。
没有，我们念书给大家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部分也是觉得说大家可能没时间看这本书，所以我们就尽量跟你讲一下里面的内容，我觉得 OK 啊。
大概这本书的内容的前半段大概是这些，我觉得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去看哦。因为其实这位作者呢，郑志我，他之前出了另外一本书呢更爆，他在1990年的时候呢出版了一个就是左翼游击队的女儿，其实是这一本父亲的解放日记的就是前作。那一本书呢，他就写了他就是他爸爸妈妈在为这个南劳党，就是南朝鲜劳动党呢，就是身为南朝鲜劳动党议员的游击作战生活的点滴记录。可是那个时候在出版的时候呢，被韩国当局认为是这个是立敌表现物的书，所以呢他被10年禁售，就是不准卖，这个是禁书。然后作者本人也一度遭到通缉哦，直到2005年呢这个书才获得解禁。我大概可以理解说，就是可能韩国当局会觉得说你会不会是美化共产党。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讲的是那个时代也有这样子的声音吧。
对，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这样讲，但是可能在那个年代的话，他们就是很担心说建立的国家会不会因为这些共产党的人然后又颠覆。刚刚说的很多呢都是比较沉重的历史跟事件议题，但是呢在父亲的解放日记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作者的笔法呢是比较诙谐的，因为有时候他就是写到说这个至死至终都信仰社会主义的这个爸爸其实是有一点点不知道变通的。他就说不知道如果父亲真的到了北韩，看到社会主义金氏政权这样治理的这个北韩是这样的独裁，是这样的专制，他会怎么想。在书里面有写到说，因为父丧的这3天呢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悼念嘛，然后就是在这些人讲的故事中他女儿也就是作者本人才发现说，原来爸爸以前有帮助过这么多人，然后身为游击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为了自己的理念他就是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像是你知道就是在他爸的葬礼上啊，就是有一个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年轻学生，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女孩，然后也说我可不可以来悼念爷爷。然后作者就觉得很奇怪啊，他爸怎么会认识这样子一个人，他心里本来还往那个就是比较不好的方向想，结果没想
你说小三类吗？
不要说出来。对，他本来就是还往那个比较不好的方向想，结果后来跟这个小女孩聊了以后才知道说原来他是多元文化家庭的小孩，他妈妈是越南人，然后爸爸是韩国人，然后他妈妈呢就是常常被这个韩国爸爸打，然后他就是想要早一点就是存到钱去学做美发，希望可以带妈妈离开这个地方嘛，或者是帮妈妈开一家店这样子。然后结果反正这个女孩呢就是她在抽烟的时候遇到这个爷爷，就是作者的爸爸，然后作者的爸爸就是跟她这样子就成为莫逆之交。然后她还安慰这个小孩，你知道她怎么安慰这个小孩，她说你妈妈的国家很厉害，是全世界唯一打败美国的国家。
我觉得他爸爸其实就像一开始你不是那个孝真老师叫我念的那一段吗？就他爸爸讲话是幽默的，但是会被他自己严肃的人生里面，他反而不能在家里里面彰显的这么幽默，但他可能对外的时候他其实是用一些幽默的话去说他的一些想法。
然后其实小说里面呢除了这个作者父亲的故事以外，我觉得他里面也说到很多就是在这个智异山的旁边这个小村镇球里面的各种故事哦。高尚旭跟他的中学同学有一个35同学聚会哦，虽然他是游击队然后就是左翼分子，但是呢当他回到这个村里的时候呢，球里的这些村民其实还是温柔的接住他跟他的家庭哦。我觉得就在书里面呢他有写到他爸爸最好的一个朋友呢就是他的中学同学，可是这中学同学呢之前就是去当学生兵，反而后来呢就是成为加入首尔部队然后回来求里镇压的部队军人之一。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蒲先生哦，他姓蒲，他说他每天都对空气开枪，因为真的很怕射杀到就是 他的兄弟姐妹这样子。那时候看到这一段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好啦，那更多的这个书里的内容呢，你们大家就自己去看书好了。我想说一下为什么孝真要推荐这本书哦，因为我觉得一年一年走过爸妈经历的年纪之后呢，就开始会想，哇，爸妈他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会做什么。像我爸啊，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然后写东写西的人，他写日记不间断那一种哦。后来呢，我有时候会偷看他的日记然后我觉得他的日记很特别，好啦，就看一两次而已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里面有一些他的事情我就没有看了这样。但是呢，他的日记我觉得很特别的是，除了他写下当天他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心情以外呢，同时呢也会注记那个时候就是国家啊或者整个世界发生什么大事。例如呢，我不小心看到那一篇，他就写说亚运啊，然后台湾队啊拿到什么金牌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觉得，天啊，爸爸真的好可爱哦，在年轻的时候。甚至你们知道吗？因为我爸就是那种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有时候他在睡觉醒来的时候有一些感想，他就直接写在那个被单上面。我真的没有说，我真的没有乱说。
那后面整个就原来搞笑是在这里啊。
跟戏子徐瑞芝说的时候，他整个笑歪了。哎，
对，我爸也蛮喜欢写东西的，我们家的那个客厅挂了一大幅的字画，也没画，就是字，好不好？真的很大，挂在那个比那什么80寸电视都还宽，有没有？对，他就把他想要，就是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以及他崇尚的理想都写在上面。他从中华文化，就是比如说他喜欢孔明的智慧，是黄河流域开始，长江就5000年的历史的人名都写在上面。
我有时候看着就是现在慢慢变得资深的爸妈以后也有同样的感想，相较于他们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在同样年纪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可能要养他们的爸爸妈妈，然后又要养小孩，然后好像在我们面前他是爸爸，所以就是我什么都可以不用担心，可是其实他承受非常非常多的生活压力。好啦，就是虽然搞笑的说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就是这本书还是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结尾，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然后多陪陪爸爸妈妈吧。
我本来想问是你可以说在一个搞笑的阶段，因为他们肯定听到这边都有点累了。拜拜
拜拜。